大家好啊，祝您平安啊！我叫张海洋，我是1975年出生在这个山东青岛啊。然后呢，我马上就是今年50了，哈哈，所以这个中国古话50知天命，所以我也没以前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想到50岁，转眼就到了50岁的这个啊，转眼就到了这个50岁的这个年纪啊。回想自己这一生啊，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感谢主的恩典，然后也自己呢，也是有很多的话想跟大家来分享。我出生在这个一个普通的就是青岛的家庭，我们家里头呢也没有说是就是一些信主的。我这个从小呢算是学习比较好吧，然后呢一直以来就是可以说是老师眼中的好孩子。但是我自己也知道自己也有很多的缺点，在高中高三毕业的时候呢，这个我是被保送进了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英语，其实呢这个事情我现在回头看呢，这个也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因为我原来是就是算是理科比较好吧，数理化比较好，但是那时候北外来我们学校招保送生。就是把我挑进了北外，所以我的就是说，可以说从来没想过自己将来要学英语，但是神把我带到了学英语这条路上，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我找工作，那时候我是98年大学毕业，98年大学毕业正好赶上是国务院机构改革，我们之前北外的就是男生呢，在我之前的几届都是那种工作都是比较好找，然后我们那时候学英语的可能也少。基本上毕业呢都是去各大部委啊，银行呀，什么中石化呀，大国企啊，都是这种，就是工作是比较好的一个出路。我们那年赶上机构改革呢，就是部委呢很多部委都不要人了，因为都开始精简机构了。但是当时给我第一个面试的是那个国家知识产权局，以前叫国家专利局。98年机构改革。赋予了他一个知识产权的国际协调的职能，他就那一年正好他们就想扩大招一些懂英语的这样的人到他们到知识产权局工作，所以我给我的是第一个面试的这样的我第一个去面试的这样的工作，然后呢顺利的我也就被录用了，所以我的工作当时第一个我就去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国际合作司，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国知识产权是什么。但是后来进去之后，通过学习啊，通过工作上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积累啊，就是知识产权那时候正好是中国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啊，2000年的时候中国开始要入世贸，那么98年那时候就是从发达国家角度来讲是非常希望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尽快的与世界的这些规则接轨，所以我们是去了之后就很多的这种机会，包括去这些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呀、欧洲呀、日本去学习借鉴他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然后对我自己呢也是一个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整体来说，一直到我工作几年，就是可以说在别人眼中都是非常顺利。我是在我28、9岁的时候呢，我和我现在的爱人呢，我们是中学同学。但是我们虽然中学没有谈恋爱呢，但是我们中学呢就算比较认识、比较熟的一个比较好的朋友。然后后来我是到了北京上大学，他是在青岛，但是神呢最后还是把我们撮合到了一起。他呢从小呢是信主的，因为他的妈妈呢是最早先信的主，在他的家里。然后他从小呢6岁呢，他妈妈就带他去中国的家庭教会，然后他在家庭教会里头呢，就是他9岁信主了。然后一直就是算是在中国家庭教会里头啊成长起来的，然后呢，所以他对这个圣经啊这方面很多的东西是比较熟的，所以我们在到了这个比较就到了这个谈婚论嫁的这个时候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他就说我不要别的，我就希望你能信主。其实我在那么学英语嘛，我们知道都是会接触西方的文化、西方的宗教。包括这个西方的这个，我也看过圣经故事，但是那时候更多的是从语言的角度去了解这个，没有当一个信仰去真正的去认识它。他跟我 我分享福音的时候呢，我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说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神。其实在我他告诉我之前呢，我个人虽然我们是成长在这个无神论的这个教育环境里头的，但是从我的个人内心里头呢，我总觉得有一位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看这世间的万物啊，它是一个有规则的，它不是无序的，它是有联系的。你比如说其实这个太阳离我们地球有多远，它是非常精准的，如果太近的话我们活不了，太远的话我们也冷得受不了啊！你看这个潮涨潮落，这个日升日落，然后整个大自然真的是就像罗马书1:20所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啊，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让人无可推诿。所以这句经文呢，我后来是更加，就是说我知道我相信有一位神，但是我不认识，我不知道这位神是谁啊。那么他就说你应该好好的读读圣经啊。这是那时候开始呢，是我第一次开始把圣经当作神的话来去阅读啊。当我阅读它的时候，我阅读呢，我就觉得上面说的都是真理啊，但是有些地方呢，虽然我不理解啊，但是我不能证明它是错的，我只能说我做不到，或者说我不明白，但是我没有办法说它是错的，这是我当时对圣经的一个认识。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有神和无神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圣经实际上最重要的传福音的一个关键是，他说要对我们的救赎。那么救赎上就是说，你首先呢，在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罪，但是这个呢，有很多人就很难接受自己是一个罪。我们看看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创世纪，就是这个圣经一开篇的时候呢，就讲了神怎么创造人，对吧？神是一开始先创造了天地宇宙万物，创造了宇宙天地物，一切都是好的。最后呢，神用泥土造人，然后往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对吗？然后呢，这个神让他看管这个园子，并且看他一人独居不好，又为他造了配偶夏娃来帮助他啊。然后但是神给人呢，就是说了这个园子里有很多的果子，你都可以吃，果实都可以吃啊，唯独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是神呢来对人呢一个是否顺服神这样的一个命令啊。我们说我们是否顺服神，我曾经听到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说神为什么要设这么一个善恶的树啊？因为神呢爱人，他给人一个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自由意志。我们说我们你希望一个人爱你，你不希望这个人像一个机器人，你都设定好了程序，他不得不爱你。如果一个人绑架了你，他就你必须要听我的，那不是真爱，那不是自由的爱。自由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让我们要从心底自由的选择顺服他，对吗？啊，但是神呢，会对我们做一个测试。就是他要放这棵树告诉你，明明的告诉你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我们后来知道这个魔鬼撒旦呢，化成蛇的样子来引诱夏娃，就跟他说，这个就是跟他说，你其实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啊，你吃了以后呢，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就能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所以呢，这个夏娃呢没有经过，因为他自己呢实际上这个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然后他接下来吃了，然后把果子递给他的这个丈夫亚当吃，亚当也吃了啊。所以呢我们看实际上这是人在自己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做出了悖逆上帝的命令的这样一个选择啊。这就是我们罪的起源，我们罪的这个源头呢实际上就是悖逆神的话。我们看一节经文，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罗马书的5:12。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头的罪呢，有很多人，我想多说两句，就是这里的罪呢，不是指现在的法律，你犯了这个刑法，被判了刑才叫罪。这里头罪呢，是指的是神，你没有达到神定的这个旨意。我们看一节经文，在雅各书的四章十七节，雅各书的四章十七节。雅各书的四章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我们知道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他们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当然神还是给他们做了这个羊皮的这个衣服，让他们穿着，就是还是显示了对他们的爱。然后神他们离开了伊甸园之后呢，后来他们生了第一个儿子该隐，然后又生了第二个儿子雅各。我们知道该隐，这个该隐呢，就是他自以为他认为是符合心意的，神应该喜悦他的祭物，但是神却喜悦他弟弟亚伯的这个祭物，他的嫉妒导致他起来把他的弟弟打死。这是圣经上记载的我们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凶杀案。所以我想这个亚当夏娃，这就是罪的第一个的果子，所以就是由这个罪入了世界，我们他导致的这个后果呢，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后果都是在这个罪的表现形式。我们看罗马书的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罗马书的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这里头列举了一些罪的表现的形式。他里头说了，这个装满了各样不义，这里头其实就是罪，包括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我这里头就是我自己的话，我读完了之后，我想啊，诚实的讲，七七八八我都占了。我们自己扪心自问的话，有谁可以说一条都没有？真的是很，所以圣经上说了，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然后所以呢，对我而言呢，在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当时我没有太多的挣扎，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然后呢，他这个福音的另外一个就是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你承认罪人，你还要悔改，就要认罪悔改信主。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九节，第一章的第九节，约翰一书在新约的后半部分，我们可以从第八节看起。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认罪悔改是我们信主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然后我们再看罗马书的十章九节，罗马书的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还有包括最大家可能都知道的这个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里指的是我们将来的灵魂的永生得救，还有将来身体的复活啊。在这个罗马书，还有在罗马书的五章七到八节，当我就是知道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救赎我们的罪，在我看来，这个神的爱就是实在是太伟大了，因为我觉得超过了我能想象的爱。我们人的爱是什么呢？就是你爱我，我才爱你；你不爱我，我为什么要爱你？所以我想不到一个我还会为一个罪人去献出生命，为你的敌人去献出生命。我觉得这个爱超出了我的理解啊！但是神就是这样做的，神就是这样做的。而且我用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的这个经文在，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在此向我们显。所以我当时呢，在这个就是我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啊，我做了觉知祷告，然后呢，就是我当时按照我当时别人跟我说的或者我自己当时的理解，我认为我就是信主了，我就是灵魂得救了，将来我的灵魂就上天堂了啊！我觉得这多美好的一件事啊！为什么要不信主呢？那时候我就是很简单、很单纯的，我就是信了。然后呢，但是我今天回头过来看的时候呢，我其实有的时候我在那想，我是不是那时候真正悔改信主了？我也不是100%的确认啊。但是我今天确实知道我已经信主了。啊，但是这个过程呢，我们就是它是在后面呢，也可能我那时候就是信了，但是我的生命呢还没有，就像圣经上说的，你是要重生，圣经上告诉我们，圣经他说你要重生，否则不能见神的国，它指的是我们灵里头要重生，灵里头重生呢，就我们信的，圣经上告诉你心里真正相信，口中承认，你就得救，你就圣灵重生了，所以我们有得救的确据。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得救了之后呢，你的灵里头呢，你重生了，就像我们婴儿重生一样。你一个婴儿刚刚生到家庭，你跟他讲啊，你要听话，你要这样做那样做，婴儿听不懂。你看来婴儿该哭该闹，他听不懂。实际上我们在灵里头，我当时刚信主的时候的状态就是婴儿的状态。我想任何一个刚信主的，他都应该是一个婴儿状态，没有人一下来灵，他一得就马上就成长为一个大人。我认为是必须要有神的话在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看一节经文，我们看一节经文是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这些经文说啊，说你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就告诉我们呢，我们就是在灵里，当你真正相信的时候，在灵里重生的时候呢，你像是个婴孩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婴孩最喜欢什么？最喜欢，他这个是正常的反应。真正一个得救重生的人，他一定会渴慕神的话语，这个是一个见证。就是说我那时候呢，我就是拿不太准。其实我是后面看，就是我对神的话也爱慕，但是好像渴慕的程度后面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这个就是，但是一开始呢，你只能很。你没有见过哪个婴孩出生来就拿着馒头拿着肉在那吃，那个你吃不了，消化不了。所以我们在神的话上，只能说是这个先喝奶。我们再看一节经文是这个，看一下啊，是林前三章十二节，格林多前书。对。 哦，很抱歉，我写的这个小字我有点看不清。他的意思，我记得经文是就是我们在这个信主了，他是保罗跟教会说啊，你们在这个就是他给他，我只能把你们当做我不把你们当做属灵的，我只能把你们当做属肉体的。我是有点花眼，但是这个字儿能看出来，这个我写的是什么？对的，是零前三章一到二节，不是12节，三章零前三章一到二节。弟兄们，我从前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二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没有用饭喂你，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所以我个人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在信主后的好多年都是处于婴孩的状态。我当时就是信了之后呢，我和我爱人就结婚了，神也非常的祝福我们。然后因为我在北京，他在青岛啊，神就给他在他们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给他开了一个路，他得有一个职位，他就调到北京来工作啊。然后我们结婚不到一年，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神在很多地方给我们很大的祝福。但是你们可以知道，就是人结婚以后和结婚之前，这个谈恋爱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都知道，结过婚的人都知道这个，就是你一个人的话，你在恋爱之前，你可以伪装很多的东西；结婚之后，你的本性本相可能是你伪装不下去的，在家里，是吧？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家里头，你的本相可能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是最清楚的啊。所以我也一样，因为我刚信了主啊，然后呢，和我太太呢，这个结婚之后，我们自己独立生活，然后呢，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是观点呢也不是完全一致，然后呢，这个所以呢就会有也会有一些摩擦啊。然后那时候我呢更多的是刚信的时候，更多的会去看人啊。有的时候我还说，哎，你们基督徒怎么还这样？所以也提醒我们信主的人，在基督徒在行事为人上要非常的注意，不要绊倒啊。所以就是还是自己的问题多一些，自己的问题就是说我没有神的话，没有扎根在神的话上，真正自己的灵命没有得到很大的成长。然后神也很祝福我们呢，就是原来他们在青岛呢，他是家庭教会，有一位这个就是姓吴的吴牧师，然后他的太太他叫黄姨，这个黄姨的妹妹在北京，然后他的妹妹呢，我们是人大附中的一位退休的老师，然后他的妹夫呢，就是中科院的一个算是科学家吧，在他们家里头呢有一个查经的聚会，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教会，所以他的这个相当于这个黄姨就把我们先介绍到他们这边聚会了，同时呢和我们成都的家年轻的家庭有两三个，再加上这位我叫他洪叔叔、黄姨这两位老人，我们这样的神总是就是说还是有带的。所以我也就开始了，就是每个星期天跟着一起到他家里头崇拜聚会啊，然后开始逐渐的读点圣经。但是呢，差不多就在不到一年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单位呢就派我去日本留学，有这么一个机会。那时候就是政府有很多，日本政府有很多的这种项目，然后呢就派我去日本，就是一年半的一个硕士项目啊。当时呢很多我们就有这样的机会，就相当于到国外留学镀一下金，然后再回来，就是这样的机会是挺多的。然后呢，我当时呢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在去之前啊，其实神也很有带领，通过一个来访的一个新加坡的代表团，一个新加坡的代表团里面有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基督徒，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她说起，然后我说我也是基督徒，然后我要去日本留学，她就很热情，然后把他的在日本的朋友，托他在日本的朋友介绍了我在一间日本的一家这个中文教会啊，所以你看这一路上神反正是有带领， 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是我自己呢没有真正的扎下根去。然后我去了日本，我也去了那家教会，去了那家教会，因为就是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学习一忙起来，就是这个周去一下，忙的时候就不去了，下个周再去一下。然后那个教会也挺大的，然后这个有很多的留学生。然后我当时呢，因为我已经都是工作7、8年了，然后也结婚了，所以和那些很年轻的正在就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的留学生好像不大一样，更融不大进去。然后我自己呢，还是就是说也是就是还是没有就是真正的服下来扎根的就是神的话语里头。有的时候我在日本待了那1年多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在产生一种错觉，我都怀疑我是不信的，就是有这种就是自己有的时候觉得不清楚，实际上啊，然后呢这种状态呢，后来就是本来就打算1年半左右，所以但是呢，他就是说你需要你单位批准你。我之前呢，上我这个项目的上一任，然后最后科技部没有同意，但是我这边呢，反正就是说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就试一下，单位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算。所以呢，但是最后单位就批准了，批准了我就接着在日本又再读3年的博士。这个当时呢，其实我想法，因为我是就是学英语，然后呢又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呢，法律啊规这个政策啊，又从事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出国实践，然后呢又去学习了经济学的背景，从2009年的时候，08年、09年呢，就是从美国开始，美国专利商标局它兴起了一个就是在知识产权局里头设立叫经济学家办公室。因为他们认为呢，就是知识产权这个制度最后的它的这个目的呢，是要推动经济发展，所以他因为搞知识产权的大部分都是技术出身，都是专利审查呀，就是各个技术领域的专家或者说法律专家，他没有经济搞经济的人来做这个制度设计，那么他就是从美国开始就是成立了经济学家办公室，然后后来欧洲呀，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啊，都开始成立了这个知识产经济学家办公室。所以我自己觉得，真的我的是机缘巧合，就是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机会，能在这个领域，就是有这样几个不同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支撑。我也想着就把自己所学的，就是将来回国呀，回报国家呀，这个为国效力啊，就是也有很强的这种想法，觉得自己呢起码能学以致用。但是在我博士差不多第二年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单位呢突然通知我。说我原来在，因为我在这个日本呢留学时间太长了，这个离岗时间太长了，他们就要把我在知识产权局的这个编制呢，暂时从知识产权局就放到专利局。专利局它是叫事业编制，但是参考公务员管理。其实这个东西呢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它会影响我在将来的升迁啊，这个发展它是有影响的。但是他当时告诉我的是，我通知你。我是没有和他商量的余地的，是通知我啊，所以我只能接受。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呢，这个事情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单位的这个主管审查的副局长的太太，她在我们的下属单位叫文献一个下属单位工作，她非常想到国际合作司工作啊，因为我们国际合作司说实在的，就是一个非常好，所有单位里头最好的部门，因为他能出国呀。立马陪领导出访，全世界到处走，是别人眼中很羡慕啊。然后这个，后来才知道，所以他和我们另外主管，我这个部门的外事的副局长两个人商量好，然后呢就把我的编制，因为那是只有80个编制，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整个包括这些，就是一共才80个，所以实际上这个事情，但是在我来说呢。我只能先把我的学业完成，然后回国再说。所以当我回国之后呢，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实际上我回去之后呢，我也意识到，在中国呢，你的这个我自己就是让我自己看到自己的有限不足。其实我意识到就是说， 你所学的所你倚仗的这些所谓的知识，你的能力啊，神让我看到，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你所能真正倚仗，因为神让我看到，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而且我对神的这个离开这种背逆啊，自己的这种骄傲啊，所以我那时候回去之后呢，在单位呢，他因为那时候的这个中国，你知道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啊，人治的社会呢，他这个从这个尤其是国家机关这一块呢，他更我会深刻的感受到，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背景，啊，你的家庭的关系，你有没有背景啊？再就是，要不然你就是他这个体制就是只能培养，我说句不好听，就是培养叫听话的奴才，哎、啊，你要么你就跟一个领导，抱他的大腿，跟着他，中国叫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我这个呢就跟我个人的信仰呢，虽然我没有在神的话语上很追求，但是在信仰上呢，我还是在这方面一直有神的话，就是你不能靠人，你不能依赖人，你不能就是要这段的教导，你要做正直的人啊，诚实的人，就是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不愿意去做这些啊，我要巴结别人往上爬的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在这个机关里头，我就会明显的感到，在很多地方会受到很多的压制，就是没有任何的希望或者机会。所以我这时候呢，我是真的是神，我感恩神给我造成的那时候的这种环境，让我真心的悔改，在他的面前认我自己的罪。圣经上说，忧伤痛悔的灵，神必不轻看。嗯，我这个那时候这个悔改，在神真正面前认错呢，神就给我开路，但是这个我开始这个开路呢，是一点一点开路。一开始呢，就是我们单位要搞一个这个国际研讨会，就请了这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个教授，这个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教授来我们来参加这个国际研讨会，他专门派我去接待。然后呢，我们就是这样就见面认识了。我们那几天在一起，我们可以说是相谈甚欢嘛。当然这个专业方面，然后他也觉得挺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只是建立的一个联系。然后不久之后呢，我原来在日本教过我的一个教授，他是一个印度裔的澳大利亚人，他就是既在日本教书呢，他同时也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个教授，他也来北京开会，他来北京开会就给我写了个邮件，说我来北京开会，那个咱们能不能见一面？我说好啊，然后我们见面了，就自然聊起了我现在的这个情况。我就对现在的这个情况表示了这样的现状一些不满意啊，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来澳大利亚？我说我想来啊，但是我来澳大利亚我得有一份工作呀，要不然我没有这个工作，我就是白白的就是这样来啊。他说这样我给你留意一下，然后他就回澳大利亚。回去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我想他把这个事情都忘，然后但是我自己呢也是放在祷告中。我就又给他写了个邮件，我就问他这个怎么样，有什么进展？他就说，现在没有合适的机会啊。我当时呢就是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我能不能到您那儿再读第二个博士，读第二个博士。然后他觉得你要想读，因为我在日本，他不是我的导师，他说你要想来可以啊。然后但是 ANU 呢，当时就是说，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博士。如果你再读第二个博士 ,ANU 不会给我奖学金的啊，就是完全要自费，那时候可能三万多一点。然后但是我当时的就是决定，我就是你不给我奖学金，我自费我也来。所以我当时的决定呢，就是我宁可放弃我在北京的一切，我要出来。然后呢这个当时我的祷告呢，就是心里头神呢，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就老在我的脑子里转，就是起来离开本地本族本族，起来离开本，就是他老在我的脑子里就是反复的出现。我当时心里头就很有平安，所以我就辞职了，辞职了，我是就是就准备要来澳大利亚。我的这个当时的决定是很多的，包括家人，包括我的认识的朋友都不理解。因为他们觉得哦，你那时候也是付出极了，然后太太在北京也挺好的，你们有房有车，就是说稳定的工作，为什么你要辞职还要去读第二个博士，你还没读够吗？ 而且你读完博士将来怎么样呢？你能留在澳大利亚吗？一系列的问题，人肯定会问这些问题。我很感恩，我那时候我的就是我这么回头看，我认为这才叫信心之路，就是信是人家告诉我们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啊。信你光有信没有行为，你的信是死的。谁让我们信的时候，他让那个摩西红海，你要把脚踏进红海里头，红海才给你分开。有的人说，我把脚踏进去，我就掉下去，我就淹死了。这就是你对神的信啊，所以这个我很感恩这个信的，我那时候勇敢的迈出了这一步啊，所以我们就来了。来了之后呢，我在这个，但是就在这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呢，先就是开始博士课程，然后老师呢也介绍我认识了当时的一些在那边的中国的教授，然后呢，就当时有给了我一份这个作为叫什么research assistant，就是给他做研究助理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同时呢，神也带领我们去了一家在这边在我们住的附近的一家英文的教会啊，我们就是同时开始了这个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也想移民嘛。因为将来你肯定想着澳大利亚怎么能留下，然后我在想，以前也看了，我是公务员啊，从来没听说过公务员能移民，公务员连上面连个职业都没有。然后我爱人他就是干一个销售经理，他也符合条件，然后我就开始看这个ACT 的，就是堪培拉的这个移民清单啊，突然间有个职业映入我的眼帘，就是叫政策分析师 Policy Analyst。我一看，我算啊，我绝对是 policy analyst，我算这个政策分析师。我原来一直做的也是政策分析啊，所以我就去做了职业认定。就是说，这个当时 ACT 这个职业还，因为全澳大利亚只有 ACT 要政策分析师，其他的城市都不要。所以你就看这个事情呢，完全就是神的带领，完全不是我的计划啊。是神的带领，神的爱。然后我这个他当时，但是他有一个非常难的条件，他当时的要求是说，你要获得州政府提名的话，你必须要在你提名的职业全职工作3个月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中国的一个工程师，我在澳大利亚来移民，作为工程师来移民，我必须要在澳大利亚找到一个工程师的工作3个月以上，他才给我提名。这等于是很多你没有身份，人家为什么要给你这个工作？所以这是很难的啊！而且我当时就是在这个研究项目呢，我这个就是做这个研究呢，大约1个星期就是20个小时。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就是第一次来那个我提到的那个教授来北京开会的那个教授，他也知道我去澳大利亚见了，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海洋，我这边有一个研究项目，你感不感兴趣？大约3个月。”
哈哈哈哈哈！
我当时 speechless，就是无话可说。这是神迹，太多的巧合发生在我的身上，让我不能不承认它是神迹啊！所以这就当然就是神的额外对我的恩典，然后呢这种带领啊。而且当时呢，ACT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呢，他认为只要你无论你是所有，只要你是相关的类似的工作，加起来1个星期满足35个小时，你就是全职工作。所以我是2月份不能就是来到澳大利亚，然后3、4月份开始有了工作，我10月份 PR 就下来。我们教会也很那边就是很多都是就是我这之中就是非常快的，真的是感恩我 PR 下来的最大的首先一个获益就是我不用交学费，感恩我就是澳大利亚它是你有 PR 读博士是不需要花钱的。所以神真的是满了恩典，然后这个是生活上神对我的这个工作上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恩典，同时我更感恩的就是神把我带到当地的这个英文的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呢，这个从这个牧师呢，他这个讲道，然后非常的纯正，对神的话语呢有非常就是圣经上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就是非常的这个清晰，然后他也给我呢专门我们做了1对1的这种。相当于就那个门徒培训， 就是把这个基要真理，圣经的基要真理啊，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我后来也参加了我们教会专门的，它叫 Bible Institute，就是什么，就是说相当于圣经专门的这种就那种学神学学习的一样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些课程。所以我整个的这个信仰，还有这个对神的话的认识理解，我都是在这个英文教会打的基础。虽然我信主多年一直在国内啊，但是我的真正的信仰的这个基础都是在这边的英文教会，开始给我打下了这个对神的话呢有个更清晰的、更加明确的这个认识。我这个自己呢，其实生命也是在逐渐的成长的过程中。我虽然在这边有些，比如说 teaching assist，就是做做助教呀，做做研究助教呀，我甚至还干过2年的 Uber 司机。就一开始，因为4年的时候，我毕竟还是没有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就是一个我们说一个比较全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们也要养家嘛，对吧？然后我就有什么就做什么，然后这个我自己呢，有的时候也会跑在神的前面，我自己去学了一个移民律师的资格，然后我想以后可能我就干这个，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还会再回到我的老本行，我觉得是很不可能的一件事情。然后我4年了，满了就可以申请公民了，然后我就去申请了公民。然后这时候呢，这个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呢，它在2012年的时候，它成立了经济学家办公室，就是跟着美国、欧洲这样的一个习惯，他们也成立了经济学家办公室。然后他在2016年的时候呢，他就招这个经济学家。然后呢，我一看这个是对我最合适的一个职业，然后我就报名了。报名了之后呢，我就也进到了面试的环节。然后神呢，那时候呢，对我呢也是一个测试，我认为是个测试。他当时我面试最后结果，我蛮有信心，但是最后呢，结果他告诉我没有被选上，我没有被选上。然后他是第一名、第二名，但是我觉得神对我的是一个测试，是否就是你是否真实的顺服，无论你他的旨意是如何的，我很感恩我顺服他的旨意。我当时心里也没有说是，当然肯定有点小失望了。这个是有的，但是我没有说是哎呀怨天尤人，我很感恩，我就是接受，谁不到你的时候，到你的时候你必成。然后过了不到1周，然后就给我面试的那个人就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说我这边呢有一个项目，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当时呢，这个他们想做一个就是关于澳大利亚要加入叫海牙协定，就是关于外观设计的一个国际协定。他们想做一个这个澳大利亚是否应该加入这个国际协定的叫成本与收益的分析。他们内部呢没有一个合适的人，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做这个，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他呢就也问了，就是我面试，就是他就问其他的人。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在面试他的最后的排名，我才排在第6，他要了第一名、第二名，他又问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有没有兴趣。后来人家要不然找了别的工作了，要不然没有兴趣。然后他问我你有没有兴趣，我说我有兴趣。他说那你能不能见面聊一聊，你打算怎么做这个东西啊？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他，我打算怎么做怎么做。他听了挺好，他说这样，我给你1年的合同。我给你1年的合同，你来我们这里做这个项目，然后呢，所以我就接受了，就是我就等于其实和那他录用的另外的几个人一起到了局里头来工作，到了澳大利亚制产局工作，但是他们是 permanent，他们是就是正式的永久雇员，我是作为 contract，就相当于合同工，然后呢，这个做这专门做这个项目。其实进去以后，他们发现因为我的背景就是这个知识就是非常适合这个工作。而且其他的，他可能比如招人，看那个人是澳大利亚的某个大学的副教授，或者说在澳大利亚他已经在其他的岗位里有比较，一些贡献，他们更看重这个，所以他在选人的时候，当然他有他的这一套的这个排名的方式，但是神还是给了我这个机会，最后进到了这里，而且不到1年多的时候，他们有人离开了，他就把我问我你想不想转为正式的，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转为正式了，所以我真的是一路上真的是神的，就在我的生活上、工作上，我感到就是神真的是给我非常大的恩典和引领。 然后更感恩的就是我在教会里边这边的成长，然后主要我认为就是靠着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就像圣经上说的，这是神的话是什么？灵里，我们生命的成长是灵里头的圣灵内住的生命的重生，灵里头的成长，灵里头的成长唯一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神的话，就是我们要读圣经，你要研读圣经，默想圣经。让神的话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得救之后生命成长最大的体会，就是真正根基要扎在神的话上，然后呢，从这个前年大约，我就开始给我这样的负担，你要去传福音，就是你不能光自己有，我以前也传，但是传了有的人不信就拉倒，我就也这个就也没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强烈的说，我一定要怎么样，给您传福音的这样愿。然后前年开始呢，我们教会呢，实际上在我们堪培拉每个星期六我们都有这个就到街头啊去传布道呀，发这个发福音传单啊。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中国人，他是女儿在这留学，然后呢他也接触过圣经，他也听了很多，他也去了很多堪培拉的华人教会，但是他有很多的问题呢，不清楚，然后但是他很感兴趣，我就说你只要感兴趣呢，我就每个星期五晚上，只要你有时间，我就到他家附近的麦当劳，我就和他一起学习基要真理，然后把圣经最主要的基要真理，包括他的一些疑问，给他做这个解答，我们大约花了3、4个月的时间。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一个很投入的去带领别人信主的过程，对我自身呢，我认为也是个很大的帮助啊。在这个过程中，他解答了他很多的问题，他真正的一个清楚悔改信主了，所以我非常的感恩。这是我第一个带人信主的，是个陌生人，我不认识他，从来没见啊。然后呢，我们就在教会就给他施洗，然后他也受洗了，然后这是第一个，他年纪呢比我还要大一点，他56。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姊妹，她可能还来过你们这儿的营会啊，她是差不多比我们还要来澳大利亚以先就来了，但是她来了之后呢，当时她的这个丈夫呢因为出轨，就他们就离婚了，离婚了，她有2个女儿，她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然后我们当时你想他一个人，他英语又不好，在那时候我们刚来的时候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有的时候能看出来他的这种愁烦啊、苦恼呀，你看2个女儿也很少看到笑容，我们人生，然后我岳母呢就跟他传福音，就说你应该去教会啊，你的这些问题呢，耶稣基督都能帮到你。然后他也听了，但是他英文不好，因为我们那个只是英文教会，他就把他的2个女儿送到了我们的教会，就是开始有参加主日学，然后跟着我们这个教会里头啊。首先我们逐渐的就看到了他2个女儿的改变啊，这个慢慢的从这个从来都没有笑容，到了开始有了笑容，然后呢也能体，也就是他女儿呢，大女儿后来先信了主。小女儿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的信，但是也是一直在教会。然后她后来，我们当然，因为我牧师也就跟我说，还有她妈妈，你也要多，就是也要传福音给她，因为她不懂英文。然后呢，我们就那时候就是前年的时候就开始，就是传福音给她，给她讲这些圣经上的这些话，包括这些基要真理。然后我就那时候决定在我们家里头，每个星期六我们就。成立一个叫查经小组，就是从前年开始，我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就在我们家就是查经聚会，我们才是先读这个约翰福音，然后把约翰福音都查完了，我们现在学罗马书啊等等，就是有的时候一聊起来，他们问问题，一下午就过去了，很快啊，但是我明显的就感到这个姊妹她的变化，她的那种就是。真正清楚得救之后，他的这种喜乐，他的这种平安啊，这真的是，我觉得就是，人最高兴的事就是莫过于一个灵魂得救，就是看到，因为他的这种变化真的是对神的话语的，就像我说的，真正信的时候，他是非常渴慕神的话语，每天早上他比我还主动发经文，就是愿意分享，所以真的是很感恩。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我们到现在为止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见证。我想最后呢，我把这个最后再简单的把一个福音的一个简要的做一个小结，就是我整个这个福音的一个小结，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位至善至真全能的上帝是创造了宇宙的万物，他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对吧？而且我们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因为悖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头的这个悖逆他违背了神的命令，导致罪入了世界，从此罪的结局就是死。那么我们是，但神又爱世人，他的给人的这个救赎的办法就是。他的独生爱子也其实也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了，因为我们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吗？然后道到了这成了肉身到这个世界与我们丰丰满满的同在，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实际上是神自己道成肉身，成为人替我们人的罪赎罪，因为我们自己的救不了自己的罪你自己溺水的人，你不可能自己救自己，你也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所以这个罪呢，就需要一个完美的救主，因为你干涉的，你犯的罪是干涉的是完美的上帝，上帝是用他自己替我们赎了这个罪，让我们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只要你真心相信，你就可以灵魂得救啊，你就得救，然后这个又获得永生啊，而且圣经要告诉我们，这普天之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唯一的拯救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的，我想我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